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德国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1年9月17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老城隆重举办中国节，吸引了如潮水般的德国民众前来观看，也包括很多中国游客。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首府杜塞参加了节日活动。在法轮功真相摊位旁，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优美的音乐，祥和的功法，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功。当他们得到相关信息，得知学功是免费的，而且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响资料都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都很高兴。也有中国人来问哪里可以买到转法轮，还想要学功。一对衣着考究的中年夫妇看过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停下来和学员交谈。他们说，这个政权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是在做很正义的事，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改变，或许15年、10年、5年，尽快吧。夫妇俩主动签名，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中国节上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签名表示支持的人非常多，好些人得排队等一会儿才能轮到签名。
传播真相大游行在台湾台南举行。2011年9月17日周末，在台湾台南市，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安南区的天马台，举行传递真相游行活动。主办代表杨先生说出了这次游行的目的，那就是大家的共同愿望是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台南的民众。游行队伍以引人注目的天国乐团开路，随后是警旗队、练功队、腰鼓队和大型标语以及广播车等。队伍两旁，学员们把真相资料、精美的小莲花和书签发放给沿路的群众。
下面请听真相人心。
揭穿新华网的近期谎言。2011年9月3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了一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文中称有一练习法轮功的妇女被法轮功的所谓真传弟子骗走12万元，导致夫妻离婚，还说他去年患了乳腺癌，又被一个练习法轮功的金老太太诈骗，老太太承诺他说，你的病一定能治好，1个月见效，2个月缩小，3个月消失。此后他又被这个金老太太骗了50000多元医药费。这篇充斥着谎言的文章对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民众可能有一定的迷惑性，可是真正明白真相或能理性思考的人一眼就能洞察造谣者的险恶用心。这篇文章有2处大破绽。一是文中说 这位妇女曾被所谓的真传弟子骗走12万元，暂不说其他的，单就这个真传弟子的说法就是假的。无论在法轮功的书籍中，还是在法轮功学员当中，从来都没有真传弟子这个说法，因为李洪志先生所讲的全部都在法轮功的书籍中，从网上都可以免费下载，而且讲法时又都是敞开大门在讲，不存在哪个学员是真传谁是假传之说。法轮功学员们自己通常都称法轮功学员或大法弟子，如果哪个学员要自称或被他人称为真传弟子，本身就不符合法轮功的要求，更不会被修炼法轮功的人承认了。就从这一角度上说，该文的造假就很荒唐，可见造谣者连法轮功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二是法轮功学员都知道，修炼法轮功就不能用气功给别人治病，因为法轮功的书籍上多次讲到过这个问题，转法轮中明确地教导法轮功学员不允许用气功给别人看病。既然法轮功学员不准给人用气功治病，那个老太太所说的什么你的病我一定能治好，一个月见效，两个月缩小，三个月消失之类的话，怎么能栽赃给法轮功，又哪来的医药费呢？新华网为什么要造这样的谣言？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12年，12年来中共早已因为迫害而声名狼藉，而且他罪恶的本质也越来越被世人看清，此时用这么拙劣的手段抹黑法轮功，不过就是想继续维持迫害，并借此恐吓中国老百姓而已。中共一方面用一言堂的喉舌媒体制造谎言，诬陷教人向善的法轮功，一方面封锁明慧网等法轮功的网站，阻止大陆民众接触法轮功书籍，足见其流氓本性。
425上访是因为中共闹事。1999年4月25日，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集体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无理抓捕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集体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的上访非常和平理性，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污蔑为闹事，是倒打一耙，颠倒黑白。闹事的恰恰是中共，是因为中共闹事在先，才有法轮功学员后来的依法上访。中共闹事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媒体，而是中共喉舌。中共的历次整人斗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法轮功学员都是和平善良的民众，他们与世无争，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中共喉舌媒体发表批斗文章，实在是无理取闹。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等书籍都是教人向善的，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阅读《转法轮》等书籍，提升了自己的道德。中共允许会淫会道、厚黑权谋的书籍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却下令禁止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出版。1997年初，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都上报反映，并没有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织，不介入政治，练功点不存钱不存物，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好人。 可是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法轮功扣上了某教的大帽子，并让各地公安人员罗织罪证，试图弄出个大案，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中共政治打手在闹事。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练功点采访练功学员时的镜头，播放何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何作修是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所谓的三个代表扯上关系，真是一个让科学蒙羞的科皮。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这是中共文字打手在闹事。该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到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经历，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观众。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失误，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星辰在公园里祥和的练功场面，以及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何作修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向杂志编辑和秘书讲述了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然而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市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没有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由上可见，425上访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中共恶人在不断的闹事，而法轮功学员只是本着善意和平的去讲理，以合法的方式制止从1996年就开始的中共的闹事。即使没有425，中共这样一个与民为敌的邪党和江泽民这样一个妒忌成性的独裁小丑，还是会寻衅闹事，发动迫害。因为中共的本性就是假恶斗，他的历史就是一部内斗外整的历史，从他的出生到今天，中共的整人和闹事从未停止过。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被救出苦海。我今年50多岁，是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修炼前的几十年间吃了很多的苦，我从小争强好胜，爱面子，心眼小，事事都放在心上，好钻牛角尖。这样的性格加上现实与理想的强大反差，给自己酿造了饮不尽的苦酒。生活的不如意加上自己心胸狭窄，我整天吃不好睡不好， 搞得全身都是病，严重失眠症、顽固性血管紧张、头疼、精神分裂症，还打架、骂人、摔东西。风湿病四个加号，全身关节疼痛如刀割针刺一样，关节僵硬的不行，特别是早起，两只手就像吹了气一样，胀胀的不能握拳，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不行，翻身都要别人帮助，真是生不如死。我曾上过吊，想了却残生，结果未遂，想过出家，因舍不下亲生儿子未能如愿，活得很苦很累。单位里有几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待人和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生气。自修炼后，家庭都和睦了。我只是羡慕他们超凡的境界和与世无争的心态，却从没想过修炼，因为我受无神论和媒体造谣诽谤的宣传毒害太深了，不敢想涉足法轮功。2007年正月初五，我因些小事跟家人发生争吵，气得不行，为解脱自己，找到了本科室的大法弟子，说，你们修炼人为啥不会生气呀？我也要学法轮功。他笑着说，好啊，你先听 MP3 吧。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MP3, 先听到的是普渡和济世。我惊讶了，世间还有如此悲壮动听的音乐。我被震撼了，泪水止不住地流，听了一天的音乐，我哭了一天。接下来我聆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几天下来全明白了。我如此不幸，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不偿还能行吗？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怨恨谁呀？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如饥似渴地拜读李老师在各地的讲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开始按照真善忍做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宽容、忍耐、道德高尚的好人。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善意地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迅速展现，学了法轮大法一个月，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身体健康了，内心也变得平静祥和。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美妙境界，整天沉浸在修炼后的快乐中，脸上挂满了笑容。家庭和睦了，丈夫婚前的女儿对她爸说，我妈真的变了，开朗了。现在我们娘俩就像亲生母女，了解我的人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是啊，是法轮大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我结束了苦海人生。我流着泪感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特一级厨师孙正运被绑架。2011年8月23日，位于大连市金州中长烧烤一条街的汇源面条馆老板，特一级厨师孙正运正在自己的面馆里忙碌着，被金州新区国保、中长派出所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这些警察做贼心虚，不穿警服，穿便服，不出示任何证据，如同黑社会绑架一样，没给任何理由就把孙正运抓走。他的住处被翻得一片狼藉，个人物品、银行卡和现金近万元被抢走。说起汇源面条馆，深受顾客的欢迎，因为面馆老板孙正运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处处按真善人做好人，以其高超的技艺做出口味好且价格低廉的面条。孙老板做生意从不弄虚作假，为了让顾客吃得放心，他自己加工面条，从不加任何化学品。附近常年打工的民工都说，像这样既能吃饱又花不了几个钱的饭馆太少了。孙正运经常接济一些来讨饭的百姓， 一位家住金坊的老太太经常到面馆来讨饭。老人家愁眉苦脸地诉说他家的情况。儿子得了肝癌不能干活，孙子又上高中，家庭十分贫寒，只能靠微薄的收入生活不下去，只能出来讨点吃的。孙正运每次都给他弄些好吃的，吃完了还给他带走一大包。老太太激动地说，他到别的饭店不是给撵出去就是没人搭理他，只有汇源面条馆的孙老板每次都善待他，还是修炼法轮功的人好啊，法轮大法就是好啊。可就是这样一个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却经常被大连市金州中长派出所警察骚扰，八月份又被绑架抄家，至今仍未回家，汇源面馆被迫停业关闭了。老百姓们都说，多想再吃一碗孙大哥的面条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近日一条新闻与跨步电压触电有关，当时在场的五人死了两个，全身焦黑，非常恐怖。那么什么是跨步电压触电？就是如果人或动物站在距离电线落地点8到10米范围之内，就可能发生触电事故，这种触电叫做跨步电压触电。人受到跨步电压时，电流虽然是沿着人的下身，从脚经过腿、胯部，又到脚和大地形成通路，没有经过人体的重要器官，好像比较安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人受到较高的胯部电压作用时，双脚会抽筋，使身体倒在地上。这不仅使作用于身体上的电流增加，而且使电流经过人体的路径改变，完全可能流经人体重要的器官。经验证明，人倒地后，电流在体内持续作用2秒钟，这种触电就会致命。怎么脱离危险呢？就是在发觉胯部电压威胁时，应该赶快把双脚并在一起，或尽快用一条腿或双腿跳出危险区。这条新闻让人们了解了跨步电压触电的保命知识，但是下面这条新闻的主人公当时并不知道如何脱离险境，他和他的同伴们是怎样幸存的呢？这条新闻是一位广东妇女描述她丈夫工作时发生的险情。她丈夫是森林防火护林员，负责疏通砍伐护林带。事情发生在2011年6月2日上午10点左右，她丈夫的工作单位组长正带着大家用电动锯砍伐护林防火带，突然天地黑暗下来，骤然刮起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中，造成跨步电压触电杀伤人事件。当时组长一看不好，拔腿就跑，刚跑出几步就大叫一声，扑倒在地。另一名组员跟着跑了几步也倒地了，她丈夫看到此情景惊呆了，赶快大叫，师傅救我。刚试着跨出半步，脚还未落地，就感觉脚下有一股逆流随着脚上下强烈感应，她收回脚原地站住，却没事，就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说，不要跑，跳出来。丈夫定了定神，按照声音说的，试着单腿跳出来，跳累了，双脚并着跳出来，这下真神了，没事儿，得救了。另外两名组员一看，也跟着跳了出来，都得救了。后来叫来救护车，切断了高压电源，可是组长和那名组员已是浑身乌黑。那人喊的师傅就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原来这位妇女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中共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院的真相告诉丈夫。开始丈夫很困惑，丈夫怎么会带头编造谎言打压好人呢？后来她耳闻目睹了很多事实，终于明白了，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做了三退后，她几次碰到危险都化险为夷。她更加相信明白真相，三退会给人带来平安。她就又把这些讲给了同组的人听。她所在的护林队是五人一组，在她的带动下，宣组就剩组长和那个没跳出来的组员没做三退。确实，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中，在迫害巨大的压力下，人能保持清醒头脑，辨别善恶是非，选择真善人，那就是一股浩然正气，惊天动地，神佛自然会保护。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